他会想要透过投资跟交易来证明自己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呢，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渴望赚很多钱，或者是他不希望在交易跟投资中遇到很大的失败，所以他会不想停损，他会去抗拒亏钱这件事情。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是心理师相关的背景，有心理学的专业，然后自己也有在做投资，所以他把投资跟心理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来欢迎伟爸。那他的粉丝团是伟爸的交易心理辅导室。那他过去出过的书是《在交易路上与自己相遇》，请伟爸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爸，然后我是伟爸的交易心理辅导室的版主，然后我现在也有经营一个 podcast 叫投资心理室，然后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个艾克斯的访谈。
对，伟爸，你自己怎么会想把投资跟心理来做一个结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
我之前一开始在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接触投资了。那其实我在接触投资的时候有发现说这个投资的背后跟很多心理学的原理都有很多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本身也蛮喜欢心理学的，所以我后来念着念着，就是这两块都有接触的情况之下，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两个是可以结合的。然后在毕业之后当然接触投资有一些起起伏伏，然后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又更了解到说你再把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顾好之后，你的投资才有办法越来越稳定。所以我后来才走上这个算是跟大家算是宣传，然后也呼吁大家要重视说在不管是投资或交易的中这个心理的这个重要性这样。
对，那你自己是以投资台股为主吗？
对，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投资台股为主，之前有投资有交易这个选择权的经验，然后也有接触过这个股票当中的经验这样。
那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过程中的起起伏伏？
我应该一开始，我从最一开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那时候因为我是念国防大学，然后他那时候有固定的薪水，所以我那时候固定薪水就想说要拿来投资，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波段在做台股，然后那时候在大学四年里面有赚了可能十几万块，然后后来毕业之后觉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就想说好我要融资，然后赶快赚钱之后提早退伍离开，结果融资之后就遇到台股的状况不好，然后亏损之后就想说要去美股，因为美股的这个涨跌是没有涨跌幅限制嘛，就想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赶快把这个股票给赚回来，就在美股去操作这个杠杆型 ETF， 然后也是不好的经验啊。反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很韭菜，就是都不太懂，然后就去接触了这个美股的杠杆型 ETF， 然后后来赔钱之后呢又回来借了一大笔钱，然后投入这个选择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投入选择权，然后赔了蛮多钱的。然后当这一大串的时间走完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从这个选择权的价差单，然后因为它可以用的本金比较小一点，然后它也会限制我这个投入的资金，所以呢再慢慢一点一点，然后把这个钱稍微赚回来，然后后来在做这个选择权当中的时候有赚了一些钱，然后经历这个2021年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做这个限股当中，然后才转到限股当中这边做这样。可是因为2022年的时候交易的，因为大家那时候2022年成交量都很低迷，所以在2022年的中后段的时候就转去考这个心理的研究所，所以现在的重心就比较放在这个分享这个交易心理学知识，还有要准备去考心理师的证照这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这过程当中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跟投资心理有关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最大，我如果说用一句话总结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爸爸以前我常在讲说我爸爸以前有这个投资失利的经验嘛，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好像是也是融资还是投资股票就是做得不好，所以导致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经济状况没有到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在前期的这些交易心理的困扰 都是来自于我爸爸，就是以前带给我这种金钱的不安全感跟匮乏感。所以我觉得在这条交易的路上，我跟这个交易心理的连结有点像是要超越爸爸的一条路这样子。后来在这个要超越爸爸的路的这个路上呢，就发现说，哦，原来自己可能在时间上啊，或者在成就感上面，或者是在想要跟家人建立关系上面，都会想要透过赚钱的部分，然后来弥补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很多在交易中的这些心态的问题，都跟自己的心理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对，可是这样会对你有什么样，在投资交易上有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吗？是无法停损呢，还是杠杆太大？
好像对我来说的话，因为以前经历过没有钱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杠杆会下太大。那没有办法停损，我自己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还好，可是我的缺点就是我的杠杆很容易不知觉的就突然放很大这样子。
那你后来怎么察觉到这件事，以及跟你过去的背景结合，那你做了哪些努力才克服掉这些问题？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后来发现说，哎，奇怪，我怎么我在做的这个商品杠杆越来越大？因为一开始融资是 2.5 倍嘛，那到美股的 ETF 就是它有3倍的杠杆，然后这个3倍杠杆之后再回来做选择权的杠杆，就是到十几倍，或是到几十倍都有这样子。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察觉到说，其实自己也没有，第一个是没有办法驾驭这么大的杠杆，然后第二是其实那时候当军官生活也过得不错，每个月可能有5-6万块的薪水，那也不需要赚那么多钱。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焦虑，金钱的焦虑感迫使我要去赚这么多钱，或者是压这么大的杠杆。那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是一直想去填补那个小时候很缺钱的那种感觉。
对，那这样你后来怎么调节，把这个情绪算是安抚或调节，怎么做把它变成一个正向的？
哦，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是跟我妈妈，第二个是跟我太太。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象说，我需要赚很多的钱来让我妈妈过好的生活，因为以前我爸爸没有办法给她好的生活嘛。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我需要赚一大笔钱，然后让这个家里的状况改善？所以那时候我给我这样的责任。那可是我后来赔钱之后呢，我就在思考说，哎，我是不是陷入这样的金钱焦虑感里面？所以我就去跟我妈妈说，哎，我如果没有赚那么多钱，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是不孝顺的小孩子？可是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哎，其实你不用有这种压力，你只要给我开开心心，他就觉得很好了，所以也不用你赚很多钱。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也怕我妈妈的状况会复制到我太太身上，所以我也去跟我太太坦诚说，哎，我因为在做交易，然后想要赚很多钱，把杠杆放大，所以我也去跟我太太核对说，哎，我需不需要赚钱赚很多，然后多到让你不用去上班？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只要偶尔可以带小孩子出去玩，然后呢，我可能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去吃个大餐，这样就可以，也不用赚很多钱。所以后来跟他们聊完之后，我才把我内心的这种很积极想要赚钱的这种焦虑感减轻蛮多的。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包含我自己，其实小时候也是看我爸妈，我家是开小工厂，然后工厂本身有赚钱，但是我爸妈就会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些股票啊、房地产啊，还是借人家钱啊，然后最后都把钱赔掉，所以就会导致我说，我以后一定要把金融产品投资这一件事情搞研究的透彻，不然就是爸妈辛辛苦苦赚的钱，然后可能就是赚了半年一年，然后结果一个乱买股票，那乱投资房地产，然后就一系就是整个血汗钱就不见了。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小时候对我后来自己创业以及走向金融投资这一块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动力啊。对啊，那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啊，是你自己身边朋友遇到的，就是他可能在投资的路上不顺，其实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
其实我遇到蛮多 都是跟我有类似的状况，都是可能我觉得主要分成两种啊，一种就是可能家里状况比较特别不好的，那另外一种会是他家里状况特别好的，就是他那个家里状况特别好，就是他会想要透过投资跟交易来证明自己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呢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渴望赚很多钱，或者是他不希望在交易跟投资中遇到很大的失败，所以他会不想停损，他会去抗拒亏钱这件事情。那另外一种就像我一样，就是会想要赚很多钱，所以杠杆压很大。那蛮多都我遇到蛮多例子都是这两种的这个状态这样。
那像你自己就是怎么样限制自己的杠杆？就是我不要再我发现我有这个过去的成长背景所造成的，然后后来我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开杠杆太大的这件事？
我觉得那个盘前规划自己的杠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你在下单之前，你就要知道说你今天下的这笔单会占你多少的这个部位。就例如说，我今天要下一个选择权的价差单，然后它要下几口，然后它的点数是多少？或者是说我今天要买一只股票，然后它一张50000块，然后我要下20张100万，那它占我总资金的假设说是20%或是 10%， 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是在下多少部位的这个杠杆这样。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会设定当天的日风控，就是平均的日风控，就是例如说我一天限制我要亏只能亏例如说3000或是5000或是10000块，就是我会设定一个日风控，那他今天这个日风控达到了，或是这个平均的日风控达到，哎，我就去想想看，我是不是要暂停我的交易，就是当天的交易，或者是我要把这个部位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所以就是透过一些机制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掉自己的一个情绪上的状态嘛，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
哎，那投资有这么多门派啊，包含像技术分析、产业总经或者是价值投资，那想请教伟爸，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投资方式？
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技术分析，可是技术分析我也只看比较看是成交量啊，或者是价格，就是价量这样子而已，我比较不会去看什么指标啊，或者是指标可能偶尔会参考个什么均线，可是也不会很把均线当作是这种主要的指标在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市场的价格会反映大家的这个心态嘛，就是例如说某个价格的这个区间一直过不去，可能就是大家在那个价格的评价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想法这样。就是所以我会比较想说大家把这个价格把这个心态对于市场的心态反映在这个价格上面。那有时候我如果在做这个限股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会参考一些产业或者是基本面的这个状况，可是就只是看说我要不要选最近这只股票可能比较强势，例如说最近大家都在炒 AI， 然后 AI 比较有成交量，那在做短线交易上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做这样。
我觉得你蛮特别的，就是技术分析对你来讲你反而会是去用心理去感受这个市场所释放的情绪，可以这么说吗？
算是。
对，那这样我有一件事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大盘的涨跌跟那个散户的流仓的那个期货的对比，就是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散户永远总是反着做，而且这个指标还蛮准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应该说大家在涨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均值回归的心态，就觉得说股票涨了之后就要获利出清，然后股票在跌的时候就是要逆势加码这样子。可是通常当趋势一出来的时候，可能走比较强或比较久的时候，就会刚好因为均值回归是比较偏逆势交易嘛，那趋势走出来是比较偏顺势交易，所以当这个趋势走出来之后，可能很多散户就会提早做出场，可是当他们出场之后要再去回补这个部位的时候，可能都要等到这个趋势走到很后面的时候，他才认定说他真的是在涨真的了，所以他才想再去补追这个状况这样。所以我觉得 比较多，大概上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应该也是跟心理的情绪上是有蛮大的影响嘛？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蛮大的影响。
好，那谈到就是我也蛮好奇，是说像一般你自己在看这些成交量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或是应该说你看待这些价量？当有一只股票它持续在创新高，或者是好像台股大盘创新高，那会不会有人就真的就跑掉了？还是说你认为创新高之后会持续再往上走？这个要怎么样去辨别？
我觉得这当然，我觉得每个个股的个案都会不太一样啊，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可能是人家在做股票的这个公司的话，他可能会用创新高去吸引人家进来。可是如果说有些真的是比较好的公司的话，他创新高搞不好是他的基本面或是题材真的有些发酵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会用一个通则去说他到底创新高可不可以追。可是我比较长期在做的一个观点是说，我觉得他在涨的时候其实你是一段一段一段去看的。就是你不是说哦，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它现在这个地方会创新高，比较像是说，我一个月观察一次，或者一个礼拜观察一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在创新高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做一个观察，然后再去根据它的这个最近的状况，或是跟整体的大盘去评估说，哦，现在到底是在走什么样的行情这样。
对，因为我自己在，因为我进入台股市场也大概有20年的时间。那其实我自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的台股好像只要碰到万点，然后就会开始下跌。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啊，你就什么10年线以上就以下就买进，然后到快万点的时候就卖出。但是前几年突破万点之后就一路涨上去，这个是不是跟投资的心态也有关系？
我觉得也应该也是有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参考点嘛，所以在这个参考点上，可能大家的动作就会比较积极一点。那当你每次都觉得它是压力的时候，那它下次真的过去的时候，你就是做顺势的人，他就会赚到比较大的波段的钱；那做逆势的人，他就是会错过这个波段。可是也有可能你在猜逆势的时候，你的胜率就是比较高，赢比较多次。就你常常会觉得说，哦，碰到压力就下来，碰到压力就下来。那你可能在做这个A 转，就是往上突破，然后被反转下跌的时候，你在做这个 A 转的行情，你可能赚一次、两次、三次，可是你赚的这三次都不及你被突破之后往上嘎，或者是你被嘎空手，然后这个幅度的钱。所以我自己并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去赚这个突破万点以后的钱。我觉得说，你只要选一个你喜欢的交易的架构，甚至是要符合你个性的这个架构去做，那就好了。就是不用一定说，哦，我要吃，特别要去吃突破万点以后的这种顺势行情。因为当它这个行情跟你本身的这个交易架构不符合的时候，其实你做起来会很辛苦。
对，我觉得你讲的蛮好，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个性，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的投资方式。因为我也有看过有些人是说他长的也做，然后短的也做，那最后难道他自己都不会错乱吗？
嗯，
你有遇过这样的现象吗？或是看到这样的个案？
我觉得还是会有啦，就是他可能原本都是想做短线进出，结果他亏损之后，他就想说，哦，好，我这个改做长线这样，可是他跟他原本进场的逻辑就是不一样。
对，所以他其实只是帮自己找借口嘛，就是我短线赔钱，我就改成长线交易嘛。
对，对对对。
好，那
我还蛮常遇到这种，
还蛮常遇到这种。那通常遇到这种人，你会怎么样协助他？
我会先帮他去厘清说他在交易中的心理的期待是什么。就例如说，他只是想要短线，然后进进出出，然后拼高周转率的话，我就会先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赚钱很急，所以你不能用长线赚钱这样。对，就是他 进场的时候他很急急的想用长线啊，想用短线进场去赚钱，可是结果他亏损之后，然后他就变成说放长线，所以我会让他去了解到说他其实内心是非常想要急着短线进出赚钱，所以他不能把他的部位留那么久。
好的，
我会这样让他去了解说他当时的心理的期待是什么。
好，那我觉得很谢谢伟爸今天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投资心理的交易的过程，以及他看到市场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状况。那下一集呢，我们将请伟爸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投资总是失败到底是哪里错误。那我觉得只要先认知到自己有错误之后，你才有机会透过一些方式来改变，把自己的错误扭转。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之后，就比较有机会赚到钱。那今天非常谢谢伟爸的分享，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